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小人物大故事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度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更多感人的故事和更多的见证。在今年的三月份，我们年轻美丽的黎光导演曾经来到我们节目，分享他从小生长的环境。我们很难能想象，在他杰出的成就跟美丽的外表之下，他从小是生长在一个破碎的家庭，爹不疼娘不爱，寄人篱下，受尽的白眼，也遭到很多的辱骂和身体上的虐待。他曾经想拍完一部电影之后就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想拍的那部电影呢，充满了黑暗、苦毒和怨恨。因为他的生长环境和他自己的生命，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枯干的沧海，没有任何的盼望。感谢主让他认识了神，神的爱让黎光导演知道天父爱他，从此在黑暗里爬行的他看到了生命的真光，整个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邀请黎光导演的一位属灵上的好姐妹哈慧老师再度回到我们当中来做今天开始的祷告。
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光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罪人付上生命的代价，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啊，今天我要特别为我的好姐妹黎光姊妹来为她献上祝福的祷告，感谢你在她的生命当中赐下大光。你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我就是生命的光。主啊，你让我看见黎光姊妹如何在昏暗当中走向光明，并且自己也成为一道光来照亮这个世界。主啊，我知道在我姊妹的生命的深处有一份温柔、谦卑和顺服，也有在基督里的爱心、信心和盼望。我知道在他的生命深处那盏光不仅在过去通过他所做的一切的影片来照亮这个世界，从现在他还仍然要在他的家庭、他的后代和他生命的各个层面来照亮这个世界。主啊，我们盼望，盼望你的再来，我们盼望千禧年，我们盼望新天新地。我知道我的姐妹她在永生的赏赐是大的，我也知道我的姐妹在她生命当中所存的那个根基是谁也夺不走的，就是耶稣是基督。今天我宣告所有来听见证的弟兄姐妹和家人们都要被他生命当中那个纯良、那个纯美和真挚的见证所感动、所转换。我也宣告在我的姊妹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得胜者的恩膏，他走在哪里都会把得胜者的生命带给每一个人。我也祝福所有看到这个视频的，无论是现在和将来的人，都能够因他而受祝福。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于主。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我们谢谢哈辉老师今天特别为黎光导演做了很量身制作的一个祷告，我们谢谢他。也许在我们的观众朋友中，有些人错过了三月份这一段非常感人的分享，所以容我几分钟再次介绍一下黎光导演，让我们可以很快的知道他在电影上面的成就。黎光导演是在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得到的是电影导演创作艺术硕士学位。他曾经在过去呢拍摄很多部的广告片、宣传片、故事短片、 MV 等，近年制作的一部基督教纪录片电影叫《米菲波设之家》，获得了51届休斯顿电影节奖，还有第7届国际基督教电影节最佳纪录片第一名，还有许多的其他的国际大奖。2019年他与先生陈忠师弟兄一起在美国创立了 Best Blessing Foundation， 这个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致力于艺术文化上面的推广。欢迎我们的黎光导演来到我们当中。
感谢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给我这个做见证的机会。弟兄姐妹们好，慕道朋友们好，大家好。
谢谢黎光导演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想邀请大家看一段黎光导演未信主之前他曾经拍摄过的一些电影的作品。
去沙漠吗？
性别
都是女的，
一看就知道是女的。
你看，
性别
女。
你的性别，性别
什么意思？
刚才给大家放映的就是我曾经在我的生命真正更新之前的一些参与的作品，还有我自己导演的。那么这样我到了2010年的时候，我对电影就是失去了热情和热爱。那我就跟神做了非常强烈的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真的只想经历你，我只想认识你，我渴慕你，我想亲自的来经历你。但是后来我又加了一个祷告，我就说主啊，我又太喜欢我的电影专业了，可以不可以用我自己的这个专业来亲自的经历你。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的信实而真实的一位神，他第二天就给了我一个回应。在2010年3月7号那天，那时候呢，我参加了我们教会的第一次的使命者的聚会，那个时间也正好是在北京开人大代表大会期间。那我们是一个家庭教会，当时我们的敬拜赞美的声音就太大了，当时邻居就给派出所打了电话，就来了两个警察过来查询我们。当时我就觉得没问题，如果把我抓到监狱里面也没有问题，我是有这样的心智的，我立下了这样的心智，我绝对要承认我自己的信仰。但是当时我们的带领者呢就示意我先走，而且示意了好几次，那我觉得他是教会的属灵的权柄嘛，我应该顺服，所以我就走了。那么在电梯就遇见了另外的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就说，哎，你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聚会吗？我说是啊。接下来我们就有两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交谈，那她就特别的欢喜说，你就是我祷告了一个星期的那个人，我在2010年的9月28号要在以色列的贝特西安开一场演唱会，我一直为寻找这个纪录片的导演在祷告，你就是那一位。这就是哈辉姐妹，神赐给我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属灵同伴。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些合作。
一缕茶香馨山里，琴声
黎光导演接下来用照片来为我们做更多的分享。
我也想说一下刚才这个影片的最后30秒，当年在纽约的时代广场，也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美国之音的大屏幕上播放了一个月的时间，代表我们中国的这个礼仪文化展现在世界的面前。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恩，也感谢神，当我有这样的一个决心，把我的专门性像亚伯拉罕像以撒一样献给神的时候，神也就开路了。这次以色列的演唱会，我跟哈辉姐妹的同让我真的看到了神是一个大能的神。我们当时的经历真的很像是神带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红海的那个经历，只有神的大手能够带领我们做这件事情。上集也说嘛，我那次也是在约旦河受了洗，我是那一天起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更新了生命的一个基督徒。我也特别感恩神赐给我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同伴。当时后来我们结束了同工以后呢，也是神给我的一个心意，要让我回到电影学院上学。当时其实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就是哈辉姐妹给了我特别大的鼓励，她就觉得我真的是应该去建造，而且回到那个原点去传福音。并且其实我们俩的英文名字都叫 Esther， 我的英文名字实际上是她鼓励我起的。当时我就觉得那我们的英文名字不就重名了吗？但是她一直都非常的支持和鼓励我说，你就叫 Esther， 因为我们是有使命的。那今天再回看我们的这个英文名字，实在是有这样的一个寓意。
两位好姐妹有个共同的英文名字。
对，在以斯帖记4:13-14里面，犹太民族要被灭亡的时候，以斯帖担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就是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This is the time。 是的，特别感谢神，我和哈辉姊妹如今呢，其实很像以斯帖的境遇，就是神很好的保护了我们，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可以自由敬拜我们主耶稣我们的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但是我们都心怀着我们的同胞，我们没有忘，我们愿望为我们的同胞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愿望用我们的专门性来多做一些事工，非常感恩。这个就是2010年的时候，我们在以色列，左边呢就是在特拉维夫的海边，右边是在贝特西安的演出的现场，我们一起来同工做这个事情。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感恩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呢，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上次来做见证的时候呢，伟川师母是为我们做结束祷告的，因此我和伟川师母认识了。有一次伟川师母呢就给了我一个信息，就是他们在做一个亲子绘画的课程。这个绘画课程跟别的绘画课程很不一样的是，他让家长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上这个课，并且是要学习通过圣经里面耶稣一些比喻，让孩子来体会真理默想，然后通过绘画来把它表达出来。当时我就觉得北川师母和王希老师一起来做的这个课程太好了，因为用这种方式呢，可以让我的孩子包括我自己把真理真的扎根在心里面，能够记在我们的血脉里面，然后也能活出来。所以我就带领我的孩子一起参加了这个课程，很感恩。后来我们的画呢就被选进王希老师他做了一个加利利之舟的装置，表示耶稣讲经的时候用比喻嘛，所以我们就参加了这个画展，就是这个装置，特别感恩。我们因此全家人一起来到了温哥华，参加了这个画展。我们在路上呢，看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云，V 字形的一个云。那温哥华的头写字母是 V， 我第一个印象的英文字就是 Victory， 胜利得胜。那真的是一个非常恩典的旅程。其实我跟哈辉姊妹我们已经有7年没有见面了，我们彼此都结婚生子，有各自的家庭，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但是因着这个画展我们相见了，我们重逢，彼此给了很多的特别大的鼓励，也特别的欢喜，并且孩子们也都在一起跟伟川师母，我们其实是第一次见面，但是真的就觉得是在主里面的亲人一样，特别的亲切。也是特别感恩在这个画展当中，我们一起见证了一位86岁的老学者，他以前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这样的一位老学者，他的受洗的 仪式，他是因为这个画展在第一天的时候决志信主，在最后一天受洗了，特别感恩，感恩神的恩典，所以我也很想把这个新鲜的最新的见证分享给大家。
在2010年之后的几年呢，你有一个机会拍摄密菲波特之家这段影片，这个纪录片呢在2019年在休斯顿得到国际基督教电影节最佳纪录片的第一名。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也觉得很幸运，我们有机会可以听到黎光导演亲口来讲述这一段拍摄的过程跟一些点点滴滴跟动人的一些分享。在他分享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很简短的密菲波特影片的一个介绍。看这一部片子的时候，我有很多感动的地方。我觉得今天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跟我自己都很荣幸能有导演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你拍摄这个影片的开始过程中间到结束。我相信你也有很多机会跟影片中的主人翁新伟姐妹和她的先生 Steve 有很多的 interaction， 就是交谈或者是互动。那我们想把今天最宝贵的时间都留给你来做这一段感人的分享。
我想把那照片分享过来
在黎光导演找寻照片的过程呢，大家呢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或者是我们有把密菲波特之家的影片的连接放在我们的微信群组里面，弟兄姐妹朋友们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下，非常非常感人的故事，充满着爱心和奉献。
感谢主，我决定把我的这个专门性奉献给神的时候，神就在2011年借着一个音乐制作人叫做柯晨，他当时为他的一个主内的歌手神是媒人要做一个 MV， 当时我们在筹划整个的 MV， 就觉得应该把一个见证故事放进去，但是因为这首歌呢四分多钟不够有这样的大的容量，所以后来那个 MV 没有做成，但是我因此 借着这位弟兄认识了密菲波设之家，我来到密菲波设之家，当时给我很大的一个触动。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在燕郊，都是三岁以下的残疾孩子，那我看到他们非常的震惊，因为大家听过我的经历就知道，我本来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是都会被自己的亲生父母所嫌弃。他们是非常严重的，什么肝囊肿、心脏病啊等等各种非常严重的问题，需要大量的手术，非常多的照顾，是需要人工的很多的精力和时间的付出。但是那儿服侍的姐妹和弟兄们都是对孩子们是非常非常的爱，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带着这样的一个疑问，我当时受洗不到一年，我的属灵的生命非常的浅薄，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就不应该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价值，不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贡献，而且还会给很多人添麻烦，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但是我就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对这样的生命还那么的呵护呢？后来我知道，哦，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对，都是宝贵的。后来认识了新伟和 Steve。 那么其实新伟掉光了头发不是他后来得癌症掉光了头发，他是在九岁的时候就已经掉光了头发，原因不明。因为掉光头发的这个问题呢，使得他从小非常的自卑，他觉得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女孩。到后面谈婚论嫁的年龄开始的时候呢，却没有人给他介绍男朋友，因为觉得没有头发的女孩实在是太难看了。但是呢，她又是一个非常聪慧的，能力非常强的女孩，所以她是非常自卑但是又非常好强的这么一个结合体。那我从她的身上也看到了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当时她已经信主了很多年，我认识她的时候是在2011年嘛，她是1999年信主的，那时候她已经信主一段时间了，她是一个生命我觉得是非常成熟的基督徒，她在各方面对我有很多的带领，所以我后来就跟她成为关系很亲密的姐妹。我觉得她无论是在信仰方面，在家庭生活方面，在婚姻方面，在亲子方面，都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教导。很多人看了影片以后都很想认识他嘛，但是后来得知他其实已经回归天家了，他是在2015年的7月16号已经回归天家了，因为是得了乳腺癌。拍摄他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一拍即合，他很愿意我的镜头一直跟随着他，因为他很想见证神的荣耀，非常希望他们的这个密菲波设之家，因为都是在神的爱当中的带领，他建立了这个孤儿院，专门收养残疾孤儿的。他收养的其实这些孩子呢，都是从各个孤儿院里面召集过来的，因为那些孤儿院不愿意收养这么严重残疾身体有病的这些孩子，他愿意收养他们，是这样的。但是到了2013年的时候，因为国家的政策的一些变化，这些民办的孤儿院都要取缔，所以他们就等于是被解散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他所收养的很多孤儿呢，因为都是河南籍的，他们当时跟金庚医院有一个专门受脑瘫的这样的一个医院合作，所以就把孩子们呢又都迁移到那儿，然后他跟他先生一起来服侍这些孩子。但是到了2013年的11月份，他就被查出有乳腺癌，就只能彻底停止了这个施工。很多的弟兄姐妹当时听到的这个消息呢，都心里很难过，甚至有的姐妹认为是信主以来觉得这个事情是让她属灵生命最受伤的一件事情，因为觉得新闻你那么爱主，奉献了所有为了这些孩子，你是在为主做工，为什么你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她自己生了5个孩子嘛，她都是母乳喂养，按说得乳腺癌的这样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专家们都觉得很疑惑，但是他就是得了，而且他也觉得感谢神让他有这样的一个癌症，因为他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了。这么多年的一个事工，12年的事工，对，非常的辛苦，一直是超负荷的工作，所以他可以停下来了。他离世前1个多月的时候，最后一次到墨西哥治病，我和我先生呢把他们送到美墨边境，因为第二天墨西哥的那个医院会过来接他们。当时送他们到美墨边境呢已经是深夜了，第二天的时候当我们祷完告以后，我望向窗外的时候让我非常的惊异，因为看到窗外是2片麦田，一片呢绿葱葱的，一片是金灿灿的。把他们送走以后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麦田。我其实那段时间是挺痛苦的，因为他后期的时候真的是太疼痛了，我看着他心里也是备受折磨，而且灵里面也是很低落的一个状态。 那时候我们也是切切的为他祷告。我相信当时中国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包括认识他的美国这边的很多弟兄姐妹都在为他祷告，但是他确实是经历了那种极大的痛苦。后来我来到了这片麦田，当我一仰头望向天空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图片，就是一个心形的云，又有点像翅膀，又有像心形的云。有一句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12章24节，一下就进入到我的心底。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一下心里面就豁然开朗了，我知道新蕊姐妹就是那一粒子粒，而我也是被她结出来的那个子粒。感谢神，虽然她已经现在在添加了，但是呢，我们依然在同工，因为我接下来在9月份的时候继续要做第二部爱之成殇，也就是他在去世前的一年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相信弟兄姐妹看了那个片子以后，会更加深刻的了解和理解我们这个信仰是超越死亡的一个信仰。
在拍摄这个纪录片的过程中，有没有特别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在拍摄上有什么不顺利的吗？我们知道在拍摄这部影片中，其实耶稣是最大的一个导演，我相信你透过很多的祷告寻求神来带领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我觉得都是恩典了，现在想起来其实都是恩典。那我没有考虑其他的因素，直接拿着机器去拍了。我跟新伟和他的先生 Steve 当时商量嘛，然后他们就愿意让我拍摄，包括他们一切的生活呀、经历呀，都愿意让我拍摄。新伟当时说了一句话，如果我要是害怕你的镜头的话，那我应该更害怕上帝的眼睛，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全方位的，他不仅看我们的外貌，也看我们的心思意念，并且他也是超越时空的一位神，所以我不怕你的镜头。就这样，我非常的紧密的跟他们拍了几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有很多以前的弟兄姐妹，包括他自己也拍过一些家庭录像，所以陆陆续续的其实有16位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对这个家庭有过关注或有过兴趣的这些人，他们拍的照片和视频就纷纷的汇集到我这里，有600多小时的这样的素材，对我来说是非常浩瀚的一个工作。
600多个小时，你最后把它剪成1小时20几分是吗？
1小时55分。
你要从600多个小时中挑出你所需要用的，然后把它剪接起来，真的是不容易。
而且它是那么痛苦的一个状态嘛，我就觉得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片子，我无法做了。所以感谢神，也是在那段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进行这个影片的时候，正好是犹太历的安息年和禧年，这两年神就安排我和我的先生结婚然后生子了。
所以神是你婚姻的媒人。
对，这个结婚也是很奇妙，婚礼也不是我们预先安排的，但是那天我们结婚的日子是在2015年4月5号，就是那年的复活节那天，我跟我的先生就结婚了，在众位的牧长的见证下。
忠实弟兄是吗？
对，就是忠实弟兄。在上集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跟我另外的一个朋友 Dora 当时是在神学院里面进修，租住在这个家庭当中，她的前妻李欧姐妹当时是患有脑癌嘛，等于是神也是用很奇妙的大手安排我们俩陪伴了这个家庭走过了最低谷的那一段时间。当时忠修日弟兄就面临着他妻子癌症晚期，对，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经历。他们非常相爱，他们是从小青梅竹马，而且是在主日学里面的特别亲密的关系。他的前妻呢也是主日学的老师，也是非常爱主的一个姐妹，所以这个姐妹走了是他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痛苦。那其实那时候也是让我经历了信仰的另外一方面的一个看见，就是如果你得了严重的病，那么神一下医治了你，这是神迹。但是李欧姐妹呢，她一直在一种痛苦当中，但是她只要能够张口说话，她永远都是赞美神。这是非常给我和我当时我那个朋友心灵的冲击，就觉得哇，他们真的是在这个信仰里面深深扎根，已经超越了死亡的。后来有姐妹也去世了，忠实弟兄也是经过了很大的一个伤痛，但是他也明白了这个信仰是深深扎根在他的心海里面，就像船锚一样 扎在他的心海里面，是任何环境还有任何东西都夺不去的，所以他决定也上了神学院，跟我们一起，我们天桥三人行每天一块儿去读书，做了三个月的同学。后来我们就回北京了，在回北京的前一个星期，我就对这个弟兄非常的有感动，我就觉得他太珍贵了，因为我看到了在主里面的这种家庭婚姻的状态是多么美好，他对他妻子的那种忠贞，那种服侍，他妻子本来想生第二个孩子，就是盼盼，生完孩子坐完月子就回中国了，结果没想到刚坐完月子头特别的痛，就被查出已经是脑癌晚期了。后来中师弟兄等于抛开了国内一切，他其实是一个传道人，他在上海是他们教会的传道人，当然他是代职服侍的，他自己也是一个生意人，但是他就抛开了所有的一切，就专心的服侍他的妻子。当时医生说他的妻子顶多再活一年的时间，但是在他的精心的照料下又多活了将近一年，他真的是非常精心的服侍。所以我对这个弟兄，我就觉得他卑而不言，但是温柔敦厚，你能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圣洁的东西在，所以你会觉得他有威严，但是他其实平时说话什么的都是非常温和的一个人。临走的一个星期，我就对他特别有感动，我就觉得啊，我怎么就是很想嫁给他，但是 我就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他妻子也是相守不久嘛。我就跟神祷告，我说毕竟我是一个女生，我是希望男生能够主动嘛，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太不可能了，因为他跟我们上神学院的那三个月，每天早上我们六点开始有一个晴雨炉，就是跟神祷告和那个亲密的一个时间，每天都看他在哭泣，一直在流眼泪，就是那种伤痛。但是我感谢神，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让他流眼泪的方式把这个伤痛慢慢都给稀释了，而且当时的牧者和我们的肢体都非常鼓励他，包括我们的牧者都跟他讲说，你要把这个伤痛推开，如果你陷在这个伤痛里面其实也是正常的，也是应当的，但是你要把它推开，你不能让这个伤痛一直抓着你。所以他就觉得他因为还有两个孩子，他还要有一些想去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事工，他不能一直精神状态是陷在这个伤痛里面，所以他就把这伤痛故意的要推远，其实是残忍的。但是感谢主，他一点一点的这样往外推，慢慢的这个伤痛就走远了。所以我也想跟在线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和家人们来分享，如果你可能有失去你亲人的这样的伤痛，你不要陷在这里面，你要靠着主，你要刚强，你要得力，你要把它推远，虽然可能是残忍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要把它推远，慢慢的它会离你越来越远，你会刚强起来。中师弟兄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靠主得胜。那么我走之前，当然他完全没有对我有任何的表示，我跟我这个朋友 Dora 就回北京了。三天以后他给我写了一个微信，对我有所表达。我当时就想，是不是因为我跟我的属灵的导师们分享了这个事情，他们转告了中师，但是感恩是我们的牧者都没有做这种传话的工作，他们都没有在我们中间传话，只是向神祷告，求神来亲自的安排我们的这个婚事。其实他也有挣扎的，因为他以前在上海在温州都是传道人，那么他的前妻过世不久，马上要跟另外的姐妹结婚，其实他也是有很多挣扎的，觉得可能影响不太好。但是每次他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都很清晰的告诉他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感谢主，我觉得他是一个勇敢的人。我本来想，如果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的话，怎么也是两三年以后的事情，但是并没有。后来我们就结婚了，而且是在众位的牧长的祝福之中。很奇妙，就是其实我们神学院的很多的牧长都在灵里面或者做异梦或者为我们祷告的时候看见过我们在一起，但是他们都没有说，直到我们真正自己向对方表达了这个意愿。
所以你是再度回到美国的时候跟中师弟兄结为连理，透过大家的见证在教会里面还有神的祝福成为一个新的家庭。
是的是的，我回到北京以后我们在微信上聊了四个多月，其实以前我们没有怎么说过话，但是通过微信我们彼此有更深的了解。为什么确定？其实我是也有犹豫的，因为我知道神对我的带领，一是做有生命的电影， 第二是带领我们的同行来到主面前，第三是培养有信仰的后代。但是如果我要嫁给他的话，我就得来美国，而且一结婚呢，就会马上就成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我就觉得这跟神对我的带领不是不一样的了吗？我觉得那可能不是他，所以其实后来我在微信里面是婉拒了他。但是当天夜里我就被神管教了，他给了我一个异梦，他跟我直接说，这是我给你世界上最好的丈夫，如果你错过了就没有了。而且我是伴随着我的心绞痛这样痛醒的，所以我就决定，哦，好，神已经这么明确的告诉我了，那我就顺服。我就赶在我先生生日的前一天来到了美国，一个多星期以后就跟他结了婚。
其实神给你的不是只有一个疼你的老公，神还安排了你一个最幸福美满的家庭，因为你们两个结为夫妻之后，你马上就能享受到亲子之间的互动，之后你也有自己的子女，是吗？
是的，我们就在众位牧者的祝福当中结婚了。下一章就是我们和孩子来到里欧姐妹的墓地来探望。我们结婚的那年的感恩节，我们看到了双彩虹，可能后面的这个彩虹大家看不清楚，然后我肚子里面已经怀上了大卫，特别感恩。我是在安息年怀孕的，安息年大家都知道是七年一次，神让我们来到神面前安息嘛。然后紧接下来就是五十年一次的喜年，那我生下了大卫。其实我们觉得三个儿子就已经很满足了，但是神很奇妙的又赐给了我们小花这个女儿。在2018年4月25号，我们家小花跟我丈夫的亲姐姐是同一天的生日，同月同日生。其实她的预产期是我们菲菲波舍之家休斯顿国际的白金奖领奖是同一天，他的预产期，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但是特别感谢神，我们的同工呢，一个是新伟姐妹的旁白叔叔姐妹，还有她的先生是我们的英文校队，他们就生活在休斯顿，所以他们去领了这个奖。我们特别感恩，觉得其实这个奖是神给我们大家的，是我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荣耀归给神。
是，那到了2019年5月4号，正好是密菲波士之家整整完成的两周年这一天，我们获得了国际的基督教电影节最佳纪录片的第一名。这次呢，我们是带着小花一起去领奖的。颁奖的这个女士呢，就是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的那个影片叫《战争房间》，饰演祷告勇士的那个 Karen 女士。感谢主，真的是感恩。在上一集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由于我的原生家庭给我造成的严重的伤害，我对婚姻、对于后代、对于家庭都是非常失望，甚至是绝望拒绝的一个状态。但因着在主里面我的生命的更新改变，借着密菲波舍之家的这个影片的拍摄，我经历了神的大能，然后有了这样的家庭。所以我特别感恩当年没有拍成的神是媒人的这个 MV， 反而神是借着我自己的生命和生活，让我真正的明白什么叫神是媒人。感谢主，
感谢主。节目的最后呢，我特别想要利用这个时间来分享黎光导演在家庭里面跟宗师弟兄在日常生活中与小孩子的互动。我们可以看看这两位忠心的神的仆人呢，在家里面是怎么样扮演父母亲的角色跟老师的角色。
我们平常学习读圣经好像是准备，因为圣经说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我们以为读了很多很多很多，有一天要出去跟打仗了，跟魔鬼打仗。
啊，这我来演吧。
跟魔鬼打，我讲完了你再演。以为说魔鬼过来，我有圣灵的宝剑不怕。才那么短，才那么短，那么短没法打，是不是？所以我们还要锻炼锻炼锻炼，变得更长。这么长就可以打了，是不是？
非常的有趣啊。
那抱歉，我的笑声特别夸张，真的是没想到爸爸会用这种方式来给孩子们讲解圣经。
我也希望我有一个这样子的 Bible Study 的老师呢，能用这种非常有趣味的方式来让我记住这些圣经里面的经文跟故事。那我们再来看一段。
And then Peter said again,Yes, you know I love you.
谁把那个冰冰的耳朵给切下来了？
嗯，是我的
猜猜猜猜，我猜一下。花花知道吗？是谁呀？
彼得。
哦，这么厉
害！彼得，
你怎么把？
你回答，是谁把那个冰冰的耳朵重新按上去了？
是耶稣。
耶、yeah, oh, ，你们都很厉害，都答对了。是巧克力哦。
耶、
嗯。
Yeah. 谢谢儿子，
儿子好甜蜜哦，还会记得把巧克力拿给妈妈。
是的，他们都特别的会照顾我。那段时间因为疫情嘛，加州也封城了，都足不出户，孩子们每天24小时跟我们在一起。有一天呢，我就跟我先生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就是我们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了，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过？我的先生的回答说，我们就像每天一样过，就像平常的日子一样过。我一想了想，是的，因为什么？我们每天早上一起早餐，一起敬拜赞美，读经分享祷告，大家一起运动游戏聊天读书看电影，不断的彼此的拥抱亲吻，说我爱你。晚上呢，我们又一起查经祷告，为家人为朋友为有需要的人为没有信主的人为国家为这个世界来祷告。所以我的先生就说，我们每一天都要活成像最后一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状态。
我们来看看你们家最小最年轻的祷告勇士，他怎么做的祷告。
祷告
妈妈天就好。
阿门。
还有呢？还有吗？阿门。奉主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
吃饭了， yeah. 真棒！哦，还有，还有，哦，还有。
妈妈，看见了。哈哈哈哈
哈哈！来，阿门，好不好？阿门。那你继续祷告吧。
妈妈，看见。
阿妹，
你不吃饭没力气怎么做骗子啊？
我们的小花真的是非常的执着为妈妈做祷告，持续不断的做祷告。
是的，大家都能看到她脸上有泪痕吧？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爸爸说谁祷告啊，然后大家都抢着祷告，他就没有抢成第一个祷告，所以他就有点着急生气了。感谢主，这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时小花为什么为我祷告呢？是我在做金伟的《爱智成伤》这个第二部纪录片的先导片《光头妈妈》，大家可以到 YouTube 上查一下这个影片，七分多钟的一个先导片，是在小花的积极的祷告当中把它做完的。虽然是一个七分多钟的影片，但是对我来说真的也是经过了非常大的一个挣扎吧，因为看到心伟的那种痛苦，因为是病痛当中的那种痛苦，所以我有时候还是心疼的想哭。那段时间我的先生每天为我祷告，当我看着心伟的那种痛苦流泪的时候，他也会握着我的手为我祷告。小花也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就每天都为我祷告。今天已经是八月份了，也是犹太历的5782年，是安息年。那九月份就进入到真正的一个工作的年份当中了。那我也是跟神祷告说，安息年我就安息在你面前，结束以后我就真正的要完全的投入我的时间进入到影片的制作当中了。所以八月份是我做见证的最后的一个月份。
谢谢李光导演，我们非常有幸能听到李光导演在准备下一个影片的这些最后的收尾的工作之前，在八月份他希望这是他最后的见证。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这里今天的访谈要告一段落。谢谢李光导演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相信上帝的光是一个真光，就像李光导演的名字一样，黎明前的日光。
我想最后说，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小人物大故事的这个平台，可以让我有机会来做见证。回顾我的人生经历呢，我真的是深刻的体会到，唯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答案，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唯一的也是所有的答案。 我相信每一个人与耶稣相遇的故事都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呢，也非常期待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和慕道朋友们和耶稣的故事，很期待听到你们的故事。感谢赞美主，也愿上帝都祝福你们。
谢谢黎光导演。我们要在这里先把今天的分享告一个段落，来介绍一下下个礼拜的来访嘉宾。下个礼拜呢是在8月8号同样的时间，礼拜一礼拜二呢，请大家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胡牧弟兄的分享。他要讲的主题呢是领袖行军的真男人。胡牧弟兄呢，他带领一个团契叫三前团契，这个三前团契呢带领着各位在教会的领袖们呢做行军，在行军的过程中跟大自然亲近，跟神亲近，非常特别的经历。所以呢，鼓励弟兄姐妹朋友们在下礼拜能同一个时间回到我们当中来听这一段分享。如果您还没有加入我们的群组呢，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扫一下我们荧幕上面的二维码，或者是寻找群组的 ID， 如果是 LINE 的话请找丽霞王，如果是微信的话可以找 Judy， 他们会把你拉进去小人物大故事的群组里面，让你随时都可以看到节目当中的分享跟后续的这些剪辑跟照片。如果您想看过去每一位嘉宾的采访，您可以在 YouTube 频道上面找寻，过去所有嘉宾的这些故事呢都放上去的。如果您是国内的朋友无法到 YouTube 频道上面，也可以点击在荧幕上写的这个网页，如果你来不及抄下来没有关系，可以用你的手机先把它照相下来，等到节目结束之后呢，你可以到网络上面去找寻。最后我们请伟川师母来带领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非常的感恩，我们一起来感恩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今天有一个那么美好的晚上，我们听到黎光导演他所分享的，正像他的名字一样，主，黎光就是当我们看见，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看见在基督里面，那是一个主你为他流血为他舍生的我们的基督里面的最亲爱的姐妹，主啊，那就是黎光。主啊，我们实在是感恩。主啊，愿主你自己流的宝血洁净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所听到的每一个观众。主啊，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我们看见黎光他的所有的这些分享，主啊，都是见证你自己荣耀的一个工作。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我们是你手中的艺术品，实在是看见你创造的奇妙。当我们进入到你自己爱子的国度里面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成为一家人。无论我们在哪里，主啊，我们就在你的面前，主啊，为着黎光刚刚所分享的所有的一切，主啊，向你感谢赞美。你是值得我们为你受苦，你是值得我们为你一切来见证的。主啊，求主继续的使用黎光导演他所拍的片子，他的手是你所创造的，他的一切身心灵都求主保守，主保守他的全家，成为你这个世界上面的黎光，成为这个世界上面的光，我们为你发光，这个光是不能够遮拦的。主，我求主特别的使用，使用他的手，使用他的脑，身心灵都被你所祝福，都被你的宝血洁净，走在你的旨意里面，走在你真理的道上。谢谢主，继续的使用我们这个小人物大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主，谢谢主，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同心合意的把人带到你的面前的一个契机，求主来使用啊，在这个世界里面为你发光，求你垂听我们的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